different pace. Fresh, it's a 97 make haste. Now, I believe the time is right.
音乐不停，吐槽不止，欢迎收听摇滚天堂，我是阿森。
哎，我是高高，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神经病，是你死了吗？你死了？
浮出水面了吗？
死了是吗？
过了一个，
这是一个耳熟，大家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过了一个月
又离开了大家。
浮出水面了，嗯，对，
对对对，那个我们终于水星奖那个栏目又复播了啊，恭喜恭喜！
我一直以为摇滚天堂已经是一个专门做视频，然后写公众号的一个平台，
没有，
忘了有这个
电
台
才是我们的就是最什么，就是
最核心的业务，
对对对，最核心业务，核心业务。嗯，那个我们本期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那个水星奖1997年的。提名专辑和获奖专辑，
这个专题还存在是吧？
对，这个专题还是存在的。
好的，
You think that you can hold on when the beat gets too strong and you feel that you need help to move along. Do you think that you can hang tough when the rhythm gets rough and the DJ says something you've had enough? Do you think that you can digest when I start to digress when I get yourself a lyric roll fest?那么节目过程中，欢迎通过节目下方的评论功能来和我互动，同时你们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摇滚天堂一个交流信号8090063来联系我们。
嗯，除了电台节目之外呢，我们摇滚天堂还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大家不仅能在上面找到我们每期节目的曲目，还有深度乐评、摇滚圈八卦以及各种有趣有料有爆点的好东西，你们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里搜索摇滚天堂订阅。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给我们推荐你喜欢的国内外摇滚专辑，或者对摇滚天堂提出意见和建议，都有机会获得这个
杨子旭送出的小礼品一份。
我们现在是有大礼品了吗？
对，我们就只有杨子旭送出的
小
礼品。
那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节目呢？
水星奖1997年这一年一共提名和获奖的专辑一共是10张，然后这一年获奖的专辑是一张drum and bass 一个专辑，然后我估计大家应该可能很有可能哈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来自对，这都是来自英国，那没什么好说的，就是来自一位叫做Ronnie Size 罗尼的一个音乐人，他和一个叫做 Represent 一个复活的一个组合，他们合作做的一张 Drum Bass 的一张专辑。
哎，
嗯，然后这张专辑也是他们的首张专辑，而且是一张双专辑。
哦，双专辑就是一张非常长的专辑。
对对对
啊。
Ronnie Size 其实就是一个来自于就是80-90年代嘛那种DJ 啊什么那种，他其实也是一个 DJ、
啊、
他就是一个来自布里斯托的 DJ、就是、
布里斯托的
对布里斯托
野、
啊、对 野地之城
啊，那他就是怎么说呢，也是应应那个时代布里斯托那一群玩 DJ 玩这个电子风潮的一群人当中的一个算是比较小众的一个音乐人。
对对对对，嗯，就我们上一期说过那个布里斯托吹泡三巨头嘛，
啊，
对，然后这个这张专辑其实就是一张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 drum bass 的一张专辑，然后就是其实你对他音乐风格的理解就是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就像 R&B 节奏布鲁斯，你看出来他的那个节奏音乐和那个布鲁斯，就是你可以从他的名字当中获取他是什么音乐的意思嘛，就 drum bass
望文生义，
对对对，而drum bass 其实也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就是
谁与接龙呢，
其实它的本质上还是布里斯托野地的一种电子音乐，一DJ 的电子音乐，但实际上它有别于其他电子音乐的地方在于 drum bass 这种风格之上，drum 就表示它这种音乐的古典上相对于其他电子音乐更加的复杂，更加的繁复跳跃，
那就是跟那个碎拍电子那个也是一样的，就是那古典比较有趣，
对，而且它还会有一些嘻哈节拍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在它那电子乐当中听到一些嘻哈的元素。
我觉得可能布里斯托那个时候黑人那个，
对，就是那种重古典强节奏型嘛。
应该是移民，黑人移民很多。
所以这种风格后来也是影响了后来的嘻哈音乐。而 drum bass 后面这个词 bass 的在这个里面影响的意思其实就是bass 我们知道是钉吉他嘛，然后它这种电子音乐的特点就是以重低音和次重低音线为特色的电子音乐，所以这种风格也是可以从它的名字当中得到对这种风格的，就是它这个名字还是取得跟这个风格总结性和相关度非常高的 drum bass。
总结很好。我就觉得可能听这种音乐需要比较好的音乐设备。
对，而且听现场应该会比较少，
也低嘛。
对啊，也低。然后我们还是摇滚天堂嘛，所以我们今天要着重为大家推荐的还是这一年1997年诞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摇滚专辑。
是的，
比如像 Radiohead 最重要的一张最重要的专辑之一的 OK Computer 就是在这一年发行。
对，其实1997是 Britpop 那个风潮的最后一年。
对，就是到达巅峰之后就表示要开始就是收场了嘛。
对对对对
对，就是这一年差不多就是到这个时候了。
然后这一年也是出了非常多的经典的一些专辑，就包括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 Radiohead 的第三张专辑 OK Computer。
对，
电台司令是一个算是在我们中国音乐市场里面这个英国乐队里面占比重比较高的一个乐队。这张专辑呢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前两张专辑Bob the Honey 和这个 The Bands 时期还是属于比较传统的那种摇滚风格，而受美式那种另类摇滚 The Nirvana 那种，然后到第三张专辑之后然后才引入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制作手法，包括和第一次他们这个制作人 Niall Godrich 的合作也带入了这个非常多的一些音效的这种混音的这种特色，就完全跳脱出了传统摇滚的这种局限。
也做出了他们自己的一张概念专辑。
概念专辑
算吗？
怎么算概念专辑呢？就是从头至尾是有连贯性的。
对，它有一个整体主题。
一个新时代电脑时代的一个讽刺主题是吗？
对。
其实这张专辑对就是有几首歌，比如说像第一首歌 Airbag 还有什么 Climb Engineering
Paranoid Android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讽刺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听这张专辑我当时也是跟你说，我说这张专辑非常像罗大佑那一张未来的主人翁所表达的主题，他就是在表达他会有一首歌现象72变在讨论就是台湾现代发展之后高楼越来越高而人情冷漠，或者是表达科技对人的影响，然后表达最主要是他那个专辑同名曲未来的主人翁，他就是说我听见孩子在睡梦中对我们呼喊说不要让他们变成电脑儿童，
不要让他们变成电脑的这个奴隶。
对对，就是其实表达的主题是非常类似的。
然后这张专辑发行之初第一个版本是在日本发行，然后才发行到了这个英国和这个美国，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发行方式。
足以见得 Radiohead 对亚洲市场的重视。
对，但是从来没有来过中国。
对。
然后这张专辑当时也被称为宇宙第一大碟嘛。
宇宙第一大碟，
嗯，
这听上去不是什么好的，
嗯，
就是现在听来宇宙什么什么，听上去不是一个很好的赞扬。
啊、对，当时出来的时候，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是可能是从制作，从这个跳脱传统这方面来去说的。
嗯，就这是一张既卖的很好，评价也很好的一张专辑。
对，其实卖的商业上既成功，然后乐评也非常好的专辑并不多。
对，就是特别是在整个 Britpop 浪潮当中，就兼顾这两者，在质量上能够经得起长时间的检验，现在回头看它依然是一张非常高质量的专辑。而在商业上它当时也卖得很好，而不是或者是像当时比较高质量专辑好像都没有它卖得这么好。
啊，你说绿洲的专辑不是
就是
绿洲的
专辑的意义在于它先卖、
嗯、
先卖得好你才去看它后面做的好不好、
嗯、
但是这张 OK Computer 意义是它的好是它制作它音乐本身的优秀是高于它卖得好这件事情
啊。好的
而且这张专辑对后世很多像2000年就本世纪以后的一些英国的一些吉他乐队有比较深的影响、
嗯、
就像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就是 Travis 他们那就是、
嗯、Travis
对 Travis 他们后面大概是08年左右做的一张叫 The Moon Who 那一张就
对
也是他们就是 Travis 整个比较最先锋的一张吧应该是、
嗯、
就是也会有
比较出名的一张专辑
对就也会有你能听到从他们从 Radiohead 获得的影响那我们就先给大家听一首来自 OK Computer 梁文中的歌曲吧。
嗯，
高高来给大家放。
我比较喜欢 No Surprises。
嗯，行，那接下来听歌。上一段我们聊到是 Radiohead 的专辑 OK Computer 然后这一年我们是说已经到了那个 Britpop 的顶峰时期
是的、嗯、
所以开启 Britpop 这个风潮的乐队所以也再次获得了水星奖的提名对就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开启这个风潮然后获得提名然后在这一年他们卖得很好的 Coming Up 又获得了水星奖1997的提名
这张专辑相对于第一次他们提名的时候成熟度更高了
对
旋律性也更加强
对
然后成员也有所变化
对对对因为他们在发行这张专辑的情况就是在1994年他们做那张Dogma Star 的后期那个他们创作核心之一 Barry Butler 离队了所以在他们发行完一张相对晦涩的相对晦涩的 Dogman Star 且销量不佳之后他们又就是 因为 BB 的离队导致他们需要招募一个新成员，所以他们招募来了未成年高中生 Richard Ox 同学、嗯、然后在加入了Richard Ox 之后，他们想要做一张就是一张直白的好听的流行专辑、
嗯、
然后证明他们依然可以创作出很棒的作品、
嗯、
然后重回英伦巅峰。
对，是，就是他们的销量是在这张专辑达到了最高峰。
对对对，这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一张专辑，
对，100万张全球。
就听着很心酸，最好的也就卖了100万张。
好像是吧，我不知道是英国卖了100万张还是，
就总之证明那个所以的从来就没有特别红过。
这张专辑他们也就是把自己的这张 Coming Up 比喻成为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嗯
就是每首歌都可以作为单曲，
对对对，
都非常，每首歌都非常好听。
而实际上这一张专辑当中最后大热的单曲有差不多一半左右的。
对，一开始怎么说呢，在95年的时候，这张专辑出之前，其实媒体也对这支乐队有一定的冷漠，觉得他们可能吉他手主创，因为当时大家都主要关注点其实是在吉他手身上，他们觉得离队了之后这个乐队就不行了。而当他们在96年
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做出了一张
对
大热的专辑，
而当他们第一支单曲 Coming Up 的第一支单曲 Trash 发行的时候，他们冲到了单曲榜第三位，也第一次冲入了这个专辑榜的前五，单曲榜前五，然后就让这个乐评大跌眼镜，就觉得这个其实 Anderson 自己写歌的能力也非常强。
对，也是因为 BB 的离开，导致他们整个的创作方式都发生了变化。
是的，
就以前他们是那个Brad Butler 的来写和弦走向和基本节奏型、然后由安叔来填上歌词和人声旋律的部分。
对，
而在Bert Butler 离开之后，他们加入了吉他手 Richard 小蛋糕同学。所以他们后来的方式就是吉他手还是担任原来 BB 那个方式 BB 那个创作的位置，但实际上安叔也会帮助 Richard 来改写旋律和配器的很多部分。
对，就是有的时候像 Film Star 就是这首单曲，就是安德森在那边哼随便哼了一个很好听的旋律，然后 Richard 跟上来加了一个吉他的部分就创作出来，就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一些很流畅的旋律。
对对对，所以是这张专辑也证明了 Brad Anderson 本身他个人的创作能力也是非常优秀，
也说明了当时听的东西都比较好听。
对，
是
这个人品味还可以，但是就是他对自己的选择比较纠结。
对，就是选择困难症嘛。他是什么星座来着？他是有选择困难，对，选择困难症。
他天秤应该是。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最近几年 Brad Anderson 在接受采访当中也是说，其实他对于 Coming Up 这张专辑也非常的，就是他对这些歌曲非常的满意。
对，
但是让他留下遗憾的是这张专辑的制作。就是他对于那个这张专辑的制作觉得就是听起来没有很好，而且就是很快就落后于时代了，而且就是音色听起来他觉得制作水平上也不是很高，就是他作为一张 Solid 的代表作之一，他的制作的质感不太能经得起就是经典的考验。
说白了就是这是一张卡拉 OK 唱盘。就是你自己唱，然后跟听他歌的这个质量其实是差不多的，然后而跟那个之前说的这一张对比，完全就是两个时代的感觉，就是 Radiohead 的 OK Computer， 虽然都是97年发行的，但是制作水平就只差那么远。
对对对，这张这个就是这样，对对对，你刚说的是对的，他这张的确是只卖了150万张，就也是他卖的最好的。
全球150万。
对，150。
而且很大一部分是在北欧买的，
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发了这张专辑之后依然还是去他们很不喜欢的美国去巡演嘛，然后就导致他们更不喜欢美国了，因为他们在美国就是巡演的过程中失窃了，就是设备被带盗走了。
这个美国影响了非常多的英国乐队的这个解散。
就是所以的没能全球大红，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太没了，太倒霉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就听一下刚才我们说的这首单曲。
对 Film Star。
欢迎回来，这里是摇滚天堂的水星奖1997。刚才说完了几张摇滚专辑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一张电子专辑。
对对对，因为那个就是其实电子乐从根源上讲也是跟摇滚乐有分不开的关系的嘛。
嗯，
尤其是像 The Chemical Brothers 这样的乐队，是很多摇滚乐迷也非常喜欢的。
化学兄弟。
对，化学兄弟。就是我在很多年以前不太能分得清化学兄弟和我的化学浪漫，后来我的化学浪漫解散了，我就能分得清了。
是那个 MCR 吗？你说化学兄弟好像是今年去年来上海的吧？
他
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他应该是去年去过香港。
啊，
香港那个
音乐节，对对对对对，
击飞
。
嗯，然后这是化学兄弟，1997年这一张。Dig Your Own Hole 就是挖你自己的洞，是他们的第二张专辑。第二张专辑也是他们的第一张榜首专辑。
是的，
对
啊，是榜首专辑。
对，这是一张榜首专辑。
封面也很经典，好像也算是那种经典封面还是什么百大什么专辑之类的，反正在很多榜单里面都看到过这个封面。
对对，也有很多人把这个封用这个封面当头像，我都见过好几个人就用这张专辑封面来当头像。
所以这个封面的女人是谁呢？
不知道。
哦，那么这张专辑呢，它也是有跟一个非常著名的音乐人合作，就是来自 Oasis 绿洲乐队的这个 Noel Gallagher。
嗯，
Gallagher 好像就诺叔好像跟化学兄弟好像关系还一直都蛮好的，然后好像化学兄弟也给他的作品做过混录混音之类的一些作品。
我觉得哥哥跟就是大家跟一些的关系好像都会比弟弟要好一点。
对对对，因为他是这个他是传销组织的吧。
对对
他弟弟是属于朋克摇滚。
对
不一样的风格。
这张专辑也是诞生了他们的一首冠军单曲，然后大家现在听到的也就是这首冠军单曲、Where Do I Begin。 然后这张专辑其实在当年的话口碑也算还不错，而且当年的那个格莱美最佳另类专辑提名当中这一张也获得了提名。
对。
然后我这一年其实还真的有蛮多电子跳舞音乐专辑的，就还有那个 The Prodigy 第二次
神童。
对，神童又再次入围了水星奖，也是一张
又入选了
电子跳舞专辑，也是他们的第三张专辑。Fat of the Land。
对，
也是，而且这张专辑是他们应该是他们卖的最好的专辑之一吧。这张专辑非常可怕的千万销量专辑。
对，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螃蟹的那个封面。
这的确是他们商业上最成功的一张专辑，
也是被选入1001张这个必听专辑，人生必听专辑之一。
必须听，不听不行。然后这张专辑也是跟那个上一张化学兄弟的就是一样，也是获得了格莱美最佳另类专辑的提名。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两张当年的格莱美最佳另类专辑的提名专辑，两张来自英国的电子专辑。
这样。
而且就是我其实一直不是很喜欢 The Prodigy， 就是我觉得他们
重拍电子。
对，就是他们那个说唱部分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还是因为他那个重拍一直重复的重拍会觉得头疼。
对，一个是这个方面，就是他从音乐上一直重复的重拍会让我感到就是愉悦感不是很好，然后就是他们的歌词让我感觉不是很好。就他们当年这张专辑当中有一个什么就是 Stack My Bitch Up 嘛，然后引起了非常多就是女性主义者的不满。就也的确是，就是我一直不太喜欢黑人说唱的原因，也就是因为他们会就是
比较直白，
对，会带有一些性器官
导致，对，这个
就导致觉得让我非常感到不适、
这 女性组织的这个控诉。
对啊对啊，就是 bitch ass
这
种词。
对，就是他是歧视这个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然后这一年还有一张提名的，就是非常多元风格的一个乐队，就是 Primus Green， 也是他们第三次提名水星奖。
哦，第三次。
对，就是 Primus Green 非常神奇的是，他们自从有了水星奖这个奖项之后，他们发行的每一张专辑至今都获得了提名。
是吗？
对啊，就是这是他们的第五张专辑，也是他们九十年代的第三张专辑。九十年代他们就是水星奖的第一年就把他们选为了获奖专辑。
对，
此后他们发的两张专辑都被水星奖提名了。所以这种像 Primus Green 一直玩不同的新的风格的，就是乐队，
每张专辑都
有不同，对对对，所以很受水星奖的青睐。
就第二，就是他应该算是第三张专辑，整理那张专辑，Screamadelica。做的一张风格是比较倾向于那种瑞舞的曼城舞曲那种，有一点点曼城，然后有几首就是摇滚一点，然后第二张是纯摇滚的。
对，
因为他们也是一支摇滚乐队嘛，他们的梦想还是要做一张摇滚专辑。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发现乐评很糟糕，所以这张专辑又回到了所谓的这种 dub， 还有这个氛围电子的这种电子的。
对对对，
然后这张专辑也是第一次加入了我们的这个英国国宝级贝斯手，
对，
这个、
马尼
就是
石玫瑰的前贝斯手，
也是一直待到了差不多2003、2004年的时候，然后后来再重新加入，一直到2011年，一直到石玫瑰重组，他才离开这个原始电教。
我那天在微博也是说，我说觉得那个鲍比基。就是他长得非常，就是他那个眼睛看上去非常像那个，就是有一种。遗传叫那个什么眼皮
狗的遗传，
眼皮肌无力，就是他刚开始非常像眼皮肌无力，
对对对对对，对他的吐槽，我们已经在第一期已经说很多，
对对，这个人槽点非常多。
对对
那我们这一段也先到这里，然后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下一段再回来。欢迎回来。九七这一年，除了 Radiohead 和 Soil 的两张Brave Pop 专辑，以及 The Prodigy 和化学兄弟的两张电子专辑，
以及
水星奖的亲儿子 Primus Green， 此外还有四张专辑。
然后你把获奖专辑给遗忘了。
啊，对，还有获奖专辑。此外还有四张专辑也获得了提名。其中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辣妹组合，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
神经好，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录节目？就是
继续，
就是那个贝克汉姆他老婆的那个组合嘛。
哦，
对，就在当年非常红。
对，
1994年成立，然后他们1996年就发行了10张专辑，然后这张专辑在当时成为全球最热门的专辑。
是吗？
也而且也是整个音乐史上销量最大的专辑之一。
哇塞！
因为他当时这张专辑在全球卖了2300万张。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而且就是他也是，
还不去死？
为什么要这样伤害德森？所以他们是首张专辑发行之后，几个就是小女孩组成了一个辣妹组合，一时间就成为了全球巨星。
是吗？这是背后团队的功劳。我突然间想起来，我之前那个我们国内有一个 三个很长得不怎么样的一个团叫什么来着？
你要说什么？我不认识你，是要说 TFBOYS 吗？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大家不要听错。
不是，是三个，不是是三个女的，三个女的。
Sunshine Girls 是吗？
啊，对之类的，对，是那个。
我操，你这样黑辣妹，你
不是
害怎么你？
我就说这个背后的这个操作团队非常重要。就是阿斯哈士奇再配两个，另外两个哈士奇，只要有背后的团队炒作也是。
哎，我不录。
只要针对不同的人群群体。
我已经起身走了，朋友们。其实这样。
是拔爪，不是提身。
我要气死我！就是这张专辑之所以会获得水星奖的，就是相对独立的水星奖的提名，也是因为他们当时其实发行的一个厂牌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厂牌，而且他们并不是说人家做一张就是流行偶像组合的专辑就音乐随便做一做那种大口水歌就行，他这张专辑其实制作上也是非常的精心用心，而且能听出很多花样来的。
哦，是吗？
而且我最近是就是对这件事情，就是流行音乐其实你做的用心其实花样非常多而且非常耐听，就是我有关注一个微博号叫逆时装。
哦，
然后那个博主他经常会分析一些你小时候听过的流行歌，
哎，
但是他从中分析出一些非常高级的
一些
就是
知识。
对，就你看的非常有意思，比如像情深深雨蒙蒙，他会讲说
情深深雨蒙蒙
啊，我不想讲这个了。
继续
然后这
哎
呦我天哪，能不能给我换一个搭档？我们要招主播，谢谢。然后这一年还有一张那个民谣专辑，也不是纯民谣，就是一个既有民谣也有电子，然后还有 trip hop 的一张专辑，
哦，
也获得了提名。
是的，
然后他们这张专辑主要是有一首单曲比较热，叫 Secret Your Name。然后剩下的两张专辑就是每一年水星奖都会有的喜闻乐见的一些古典音乐专辑
啊，那是
对，但是
要覆盖不同的种类嘛，
对
美其名曰，
对，其实这两张古典专辑我又很认真的听了几下，
然后睡着了。
没，就有一张其实还是很丰富的。
哦，
就是有一张来自于塔夫拉约翰塔夫拉的一张专辑。
哦，塔夫拉，
就是他这张专辑做的非常丰富。
这名字那么耳熟啊，是不是之前有
他应该是一个大家，就是一个古典音乐
大
家。
哦，大家
然后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然后就是这是一张交响专辑，就是其实我是听交响，就是听那种纯小提琴加钢琴那种构成的，我可能会觉得想睡觉，但是听交响的话就觉得会比较舒服。然后这一年提名的另一张古典专辑就是我说的那种小提琴加钢琴的构成。这一年水星奖的十张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好啊，然后这个96年年底到97年这个时间段呢，还有一些其实在这个时间段有一些非常出色的 Britpop 专辑，比如说像 Manson 的这个 Attack of the Grey Lantern， 这也是一张我觉得是我如果我要列这个 Britpop 这个榜单的话会列在前十的一张专辑，算是半概念的一张，就是所谓的蓝灯笼侠的一个故事，然后 Manson 也是算是一个短命的乐队。
哎，我记得那个 Pitchfork 那个50张 Very Pop 里面好像也有 Manson。
有，只是排得很低而已，但至少是进入了，对，还是比较欣慰的。 Mason 我觉得很有，也是被很多中国乐迷所吹捧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也是嗓音。
那倒也没有很多了。
相对来说，就是在小众音乐队里面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支持度的啊。就是他有点像那个，Sway 的那个嗓音，就是比较尖、比较细、比较 gay 里 gay 气的那种。
嗯，对，比较中性化的，特别。
也没有很中性，就是比较软嘛，比较软萌的那种声音。Paul Draper 的声音比较软萌。
现在不就是中
性化的声音？什么？没不像 Brandon
那么妖，
就对像 Coming Up 那里边那种那么奇怪的。那种中性的那种声音，
那么骚气，
对他的声音还是比较正常的那种。然后，哎，你对这个乐队有什么？没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
是吗？
对。
我其实第一次听到他那个一首歌还是蛮惊艳的，那个弦乐的开头。然后，就没有什么。
你的铺垫不是这一点，还有很多
啊，
还有很多。
这张专辑就没有什么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张专辑是《Be Here Now》，是1997年八月份发行的这张 Oasis 的第三张专辑。
嗯，对。
嗯。这是一张销量非常可怕的专辑。也是他们销量好像是。
他们应该是还是Morning Glory 销量。
啊，对，但是他们第首周的销量非常可怕。
因为就是在
Mother Glory
之后，整个世界对他们期待非常的高。
对，英国这个销量最快的专辑，首周销出了第一天就销出了42万4000张。
Anderson 非常的不爽，
是吧？
不是，就是、
哦，对，他卖到今天卖了20年才卖了100万张。对，就是因为第二张专辑他们太火了嘛。
对，
就是完全
期待，
对大家都是一个
他们期待上的
摇滚明星。
最后一个摇滚奇迹，
对，就像当时我们周杰伦要发专辑之前带这种期待就是一样的。
对，
然后当时在去购买的团购的队伍当中还有出现了一些比较熟悉的身影。
对，就是那个
比如说像这个
利弗廷乐队，
对 Liberty 的这个现成员 Peter Doherty。
对，
当时还有只有12、13岁那样的，
对，小皮胖，上去非常的冷静。
然后他说他是当时就是为了上电视所以才采访的，
就后来就被人家挖出来觉得不好意思吧。
对，而且并不是因为他喜欢绿洲，只是因为想去蹭热点。这是一个从小就会营销的一个小朋友。这张专辑从制作上来讲，就如同 Noel Gallagher 后来所说，就是专辑的这个时间长度特别长，每首歌都要搞到5、6分钟、7、8分钟。
对，他们终于不再写3分钟、4分钟。
对，其实这些歌就只有3、4分钟，只是他们故意把它做得那么长的，所以就是非常不爽了，就是太拖沓，然后充满了药物的那种不靠谱的感觉。然后还有什么比较经典的？比如说像
主要是那个 Noel Gallagher 他自己坐在，就是他开始制作这张专辑了嘛，就是他不是描述自己，
对，对，
觉得自己是上帝，
对，他就是说，本来是人家对他指责方法，当他坐到这个制作人的位置上，
只有一个想法，
啊、
我他妈真是天才。
然后 Britpop 的这个最后。末年还有一张也是比较经典的，就是 Kula Shaker 的这个印度风专辑，也是在当时其实 Branson 也蛮喜欢的，这样跟这个乐队关系不错，就是有一点深受 Beatles 在当时西塔琴啊什么印度风的音乐的影响，然后做了这样90年代的印度 Beatles Kula Shaker。然后这些的现在还健在，还在发生
健在，
还健在。对，然后也就是说，这一年呢，以这个 Oasis 的《Be Here Now》全体集合这张专辑作为这个结尾，那么 Britpop 时代就算是正式告一段落，
这个风潮也就暂时性的过去了。
对。
然后接下来其实全世界也就有会有一些像车库摇滚啊什么之类的。
后摇滚，
对，
接下来的一个风潮是后摇滚，但是
其实不会像那 Britpop 那样明显那样大的那种风潮。
嗯，因为流行度不够，毕竟不是口水歌，不是那种流行歌曲。
但是后来世纪初左右的那个车库复兴的话，口水歌还是可以。
嗯，对，就是到了2001年、2002年的就是后方。
那这一期《水星1997》也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哎，好呀。
那如果你对摇滚电台有什么好建议呢？欢迎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微博搜索“摇滚天堂”，QQ 群号809063，微信公号“摇滚天堂”。
另外，如果你想来听我们两个现场下 BB 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荔枝 FM 来听我们直播。
嗯，对，我们会在不定时的时间，晚上的7点来在荔枝 FM 进行现场直播，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及时互动。
那么最后也就是欢迎大家通过各平台来收听我们的其他节目，多谢支持。
我们下周再见，我是阿森，
哎，我是高高，下一期水晶奖1998再见，
拜拜。